习近平向政治老人输出诚意，中共或重启改革开放大门。华府重磅信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或访台。核巨人定系纸老虎，俄罗斯最强核潜艇机密遭乌军突袭。川普促成亚美尼亚亚塞拜疆35年冲突和解。FBI 揭开千年古迹失窃谜团，涉案华裔被捕。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随着中共20届四中全会即将在10月召开，外界的关注点再一次聚焦到习近平的权力动态以及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背后的大势和关键细节。首先，今年的四中全会原定在8月举行，但后来推迟到10月。有内部消息说，这个主要是为了避开93大阅兵的影响。中国问题专家陈柏空认为，这次全会极有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人事调整，但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就已经呼之欲出了。他指出，这次路线调整可能会令中共回归到类似改革开放的旧路，就好像当年江泽民和李鹏在邓小平压力下调整政策那样。换句话说，习近平可能为了应对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选择向党内资深领导人妥协，采取更务实的经济策略，暂时放缓一些激进的政策推动。陈柏空还列出了四中全会上可能出现的几种政治局面。一是路线调整，但保持现有领导人不变。二，习近平部分让位，比如被丁薛祥接任总书记，但自己保持幕后影响力。三，习近平采取类似毛泽东退居二线的方式，保持部分重要职务，但淡出前台。四，习近平完全下台的可能性极低，而且不会在这次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再来看看北大河会议，这个一直是中共高层秘密博弈的重地。今年7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北大河会议前夕释放了强烈的政治信号。令人意外的是，新华社罕见地将习近平思想排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后，甚至提到了2012年胡锦涛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个显然透露出习近平的权势正在滑落。政治局会议中几乎未提及两个角立，实际上是对目前党魁地位动摇的明确信号。有评论认为，今年的北大河会议更似是各派系之间的最后妥协平台，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政权的危局。而讲到老百姓生活艰难的严峻情况，近期中共发表了多项文件，声称致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并提出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措施。虽然听起来令人觉得温暖，但广大民众真正盼望的是共产党和习近平能够尽快下台。低层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来说，这个问题从上世纪一直持续到现在。官方虽然一再强调坚决治理，但情况就年复一年反复发生。换转是一个正常国家，这个问题足以引发政府更替。财经博主 Tom 点评说，中共推出的政策实际上暴露了经济下行和消费疲弱的深层焦虑。老百姓手头紧，人工停滞不前，消费意愿大幅减弱，经济复苏遥遥无期。据数据显示，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实际增长不到1%。他直言，这个是一条黑板现实，听起来刺耳，但是真相就是这样了。我们必须告诉大家经济的真相和金融的真相。 佢建议大家调整生活预期，保持稳定工作，确保收入不变，提前准备稳住饭碗的心理准备。总括来说，伴随着四中全会的临近，中共内部政治局势正出现微妙变化，习近平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者一定要调整路线，甚至作出部分让位。北大河会议则释放了强烈的权力重组信号，但同时亦暴露了政权的深层危机，经济低迷，消费疲弱，民生问题严重，令低层百姓焦虑难安。官方虽然不断发文安抚，但广大民众真正期待的是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以及切实改善生活的方案。目前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未来局势怎样演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日前，华府传来一个引人关注的消息，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韦克尔 Roger Wicker 可能会率领国会代表访问台湾。如果这一趟行程真是成行，那就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有现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到访台湾。韦克尔不是一般的参议员，他是资深政坛人物，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军力和亚太安全议题。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范围涵盖军方预算、战略规划、军售审批等关键事务。换句话说，这次访问不单只是简单的礼节性拜访，很可能会涉及安全、防务，甚至供应链合作等深层次话题。外界普遍认为，这个动向释放出一个信号，华府在亚太局势上的关注度正在度进一步提升。更何况，韦克尔曾多次公开表示，美国必须与台湾保持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应对印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局势。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亦很耐人寻味，美国正在度与多个盟友进行密集互动，从联合军事演习、防务协议到供应链安全合作，都在度快速推动。与此同时，台海局势依旧是国际社会的焦点。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到访，自然会被解读为政治与安全层面的双重信号。有分析指出，九年来的首次到访本身就是有个象征意义，而这次的主角身份令这一趟行程的分量更重。他不单只是国会代表团成员，更是美国国防政策的核心人物之一。目前美方还未有正式公布具体行程，但据说相关讨论已经在华府和台湾方面传开，接下来就看看这次可能影响台海安全氛围的访问会不会真的落实。针对这一消息，8月8日下午，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明确表示，坚决反对美台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这个亦表明台海局势仍然充满紧张和复杂因素。近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震撼披露，乌军已经获得俄罗斯最新核潜艇波扎尔斯基大公号 955A 级的一系列机密文件，内容包括作战指令、工程蓝图、操作程序、船员名单、潜艇显示图和每日航行等日志资料。这艘潜艇先在7月24号正式服役，距离情报外泄只是11日，消息一出，震惊国际军事观察界。这艘被西方称为核巨人的战略潜艇，是俄罗斯海军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普京在出席交付仪式时曾公开表示，这艘潜艇将确保我们未来十年的国防安全，并宣布未来五年将持续建造新型核潜艇。不过，就在俄军高调展现海军实力的同时，乌方情报就传出突袭得手，不单只掌握了潜艇详细构造，甚至能够识别所有 955A 级潜艇的技术特征和弱点。乌军宣称，这一批情报足以令俄罗斯终极武器成为纸老虎。目前俄乌战事已经陷入胶着， 俄军原本已经承受住美方两度倒戈和军事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先前更是封存唯一的航空母舰，转移集中资金投入舰队现代化工程。现在这场情报外泄事件，无疑对俄罗斯刚刚起步的军事计划构成严重打击。更具战略含义的是，俄罗斯正同中共展开联合军事演习，重点即包括潜艇救援和联合反潜。虽然俄方这次并未派出波扎尔斯基大公号，而是启动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艇及格罗姆基号轻型护卫舰，但有分析指出，若潜艇一手资料遭外泄，恐怕引发连锁效应，牵动整体海军部署和联合演习安全。专家警告，现代战争中情报优势经常可以决定战局走向，这次俄军潜艇高度机密文件疑似外泄，或者将迫使俄方重新评估海军安全防护体系，甚至影响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这场震撼军事界的机密泄露，意味着俄方昔日引以为傲的核巨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乌克兰情报这次突袭，是否会彻底改变俄乌战争的海上形势呢？观众朋友，你怎样看这次核潜艇机密外泄对俄罗斯军力的影响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日前在白宫，美国总统川普成功促成了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之间长达35年冲突的历史性和平协议。在8月8日，川普先迎接了亚美尼亚总理帕辛扬和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两国领导人在白宫国宴厅共同签署了这份和平协议，标志着双方正式结束多年来的敌对状态，迈入新的合作时代。川普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表示，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经过35年的战斗，现在成为了朋友了，而且会是长久的朋友。他强调，两国将停止战争，建立外交关系，并互相尊重领土完整。这份协议不单止象征和平，更开辟了两国之间经济和交通合作的新篇章。双方承诺重新开启南高加索地区关键的交通走廊，促进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做到地区互联互通。川普还宣布，美国将获得这条战略走廊的独家开发权。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被称为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的过境区，将准许亚塞拜疆进入它的飞地纳希切曼地区，同时充分尊重亚美尼亚的主权。这个不单止打破了长期僵局，亦被视为双方迈向真正和解的重要一步。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说，这一日为历史性时刻，他特别感谢川普总统为高加索地区带来了和平，并感激美国解除自1992年以来对亚塞拜疆的国防合作限制。这项限制现在被解除，意味着亚塞拜疆将在国防领域和美国展开更广泛合作。亚美尼亚总统帕辛扬亦高度评价和平协议，他说，我对我们两国、整个地区乃至全球都是成功。一个更和平的地区意味着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他还称赞川普作为政治家和和平缔造者的贡献，为未来的和平铺路。这份协议的签署，无疑为长期紧张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冲突画上了句号。现在和平协议为双方带来了和解和合作的希望。川普还宣布，美国将同两国签署双边协议，扩大在能源、贸易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同时，这个亦预示着美亚欧关系中的一个新的战略布局，特别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最后，阿里耶夫和帕辛扬表示，将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地区和平作出的卓越贡献。最后为你们带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文化盗窃案件。 一名加州华裔男子被指控从加州大学图书馆系统盗窃价值超过$210,000的珍贵中国古籍。这些手稿有的甚至有600多年的历史，堪称无价之宝。案情扑朔迷离，手法令人防不胜防。等我们来先了解下这件案件背后的细节。案发地点主要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帕克莱分校图书馆。疑犯叫做 Jeffrey Ying， 他竟然使用多个化名来隐藏身份，包括 Jason Wang、 Alan Fujimori 和 Austin Chen。 在图书馆租借这些珍贵古籍时，先将真品带回家，几日之后用精心伪造的假书替换，再将假书归还。这个过程中，他的旅行记录显示，每次盗窃前后他都会飞去香港、上海或首尔，极可能将这些宝贵手稿带回中国大陆。这宗案件从2024年12月持续到今年的7月，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发现珍贵手稿失踪之后报警。失踪的三本古籍中，有一本是1393年出版的《唐诗品汇》，价值近$70,000，另一册是1575年的《集古印谱》，价值超过$60,000。图书馆的珍藏需要提前预约，而且书籍通常放在一个盒里面交给读者。归还的时候并没有很细致地检查盒里面的书籍，正是这个漏洞令盗贼有机可乘。更令人震惊的是，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亦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位名为 Jason Wang 的男子同样用假书替换了真书，盗走多本中文古籍。警方比对身份信息之后，发现这几个人竟然都是同一个人。8月5日， Jeffrey Ying 在 UCLA 图书馆申请借书时被警方当场逮捕。执法人员在他身上查获了一张伪造的加州身份证，还有两张借书证，分别以 Austin Chan 和 Jason Wang 的名义持有。随后搜查他位于布伦特伍德的一间酒店，发现了大量空白手稿和预制标签。这些标签被用来制造假书，以蒙混图书馆。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外勤办公室助理主任戴维斯表示，这些历史文物是无价之宝，具有重要的教育和文化意义。FBI 的艺术犯罪团队对这件案高度重视，誓言将竭尽全力确保这些珍贵古籍能够回去合法保管者手上。目前 Jeffrey Ying 已被拘留，预计将很快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由于检察官认为他有潜逃风险，已要求法院将他羁押至审判结束。这宗盗窃案不单只涉及巨额文物价值，更关乎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